有幅相俾大家睇嘅。咁呢個標語呢就係喺貴州嘅一條公路上面一個廣告牌嗰個嘅標語。大家見到啲字喎，我哋一齊讀出嚟啊。功成不必在我。可以從另外一邊讀㗎喎，都得㗎喎。我在必不成功。咁好有趣係咪。咁喺幾個月前呢呢個笑話呢就喺網絡上面瘋傳。本來那句說話是說功成不必在我，那是習近平總理就是一個宴會上面說的一句說話，其實他都是引用前人的說話，這句說話本來的意思就是說就是件事呢成功就得了，不需要太計較自己的功績的，又或者呢是呢一件事的成功呢不是靠一個人的，就是沒有人是不可或缺的，但如果說我在必不成功呢，那變成一個笑話啦。咁其實無論你係由左邊讀起，因為由右邊讀過去咧，咁其實呢句説話咧都可以提醒我哋咧，做人咧就唔好咁驕傲嘅，因為咧即係人一就算稍有成就都好，其實都唔係一個人嘅功勞。有句説話話一將功成就萬骨枯，一個將領佢嘅成功背後咧都係有成千上萬嘅士兵咧嚟到去犧牲嘅。不過咧講就係咁講。我哋人呢总系会喺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呢就骄傲起上嚟嘅。刚才主席所读嘅嗰段经文嘅主角希西家其实都唔例外。今日呢我就想从佢嘅身上嚟到睇下我哋呢可以点样呢去避免自己落入骄傲嘅陷阱。今期嘅以道自见呢就系读以赛亚书，就由第24章读到第39章。上星期呢道志为传道就同我哋讲咗第30章嘅以赛亚书第30章。咁今日呢我就会讲39章，其实呢都会提及前面几章嘅经文。咁我哋再重温返以赛亚书嘅结构先。咁可以分做三大嘅部分。我哋今日睇嗰段36至到39呢其实就喺以赛亚书嘅最中间嗰部分。咁其实呢段呢都有啲特别嘅。因為以賽亞書絕大部分呢其實都是用詩歌的形式來到去寫成的，唯獨這一段和前面有幾章，那幾章就是6至8章呢就用敘事的方式寫。其實你看聖經的編排呢你都會看到呢有些不同的，你揭去呢第36章以賽亞書的第36章，36章呢你看到呢它是一節接著一節這樣一段一段落的，咁呢個呢係敘事式嘅題材。但呢前面第35章呢你就見到呢齊齊齊齊每一節呢都開一行新嘅，咁好整齊咁齊齊齊。咁呢個呢就係呢詩歌嘅題材嚟嘅。咁以賽亞書呢大部分都係用詩歌嘅題材嚟到去寫。咁呢一段喺中間嘅位置用一個敘事嘅方式寫，其實呢係要帶出一個呢承上啟下一個咁樣嘅作用。就是要总结上一段，然后呢就带出下一段的信息。那到底要带什么的信息呢我一阵间会再讲的。现在呢我们就先来到去看36章的一节，我们一起读啊。希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当时亚述王上任呢是不过4年而已。咁佢就不斷嘅嚟到去擴張領土，佢嘅軍隊呢沿住地中海向南下，勢如破竹。佢喺猶大嗰度呢取得咗呢46個有堅固防衛嘅城市，仲有呢好多其他嘅小鎮添。佢現在呢就殺到嚟耶路撒冷啦。不過呢耶路撒冷呢是一座易守難攻的城市，要攻陷它其實 都不容易的。而當時亞述軍呢為了保留實力要去打一個更加強大的國家，就是埃及，所以它要保留實力，它就選擇用一個比較慳水慳力的戰略，這個戰略呢就是心理戰。他們大軍呢就圍著耶路撒冷的外面，啲軍隊就向城裏面嘅人呢大聲嘅嚟到去叫喊，向佢哋去施壓同埋呢招降，咁搞到人心惶惶。 这个呢就是第36章所讲的。咁去到37章嘅时候，即係跟住嗰章呢，咁当时由大王希西家见到咁样嘅情势呢，知道不妙啦。於是呢佢就马上呢向先知以赛亚嚟到求救，就请求以赛亚呢向神呢嚟到去祈祷。咁我哋而家睇下神有冇听佢嘅祷告，我哋一起读。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神有没有听到祷告啊？有，好犀利添啊！一夜之间，185,000的亚述军队呢就全军覆没。本来这一场激战呢是会一触即发的，但是呢现在呢犹大竟然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就将敌人呢是全部歼灭。这个不是神迹，你说是什么呢？好啦，跟住去到第38章，希西家又再面对危机。今次呢就唔係打仗，而係佢自己呢患咗一个重病，病到呢差唔多要死。先知希西家先知以赛亚呢就同佢讲，你死梗㗎啦，今次你舍定遗嘱啦。咁希西家有咩反应呢？佢嘅反应研究係即刻就向神祈祷。神有冇听到呀？我哋又睇下呢一段一起读。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希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神有没有听到祷告啊？有，神呢俾多15年嘅寿命俾佢啊。从呢几章我哋睇到希西家似乎呢都系一个好嘅王，佢每一次遇到危难嘅时候，佢都会呢即刻向神嚟到去求助，神又一次一次咁样嚟到去拯救佢，化险为夷。只系呢去到第39章，即系头先主席同我哋读嗰章嘅时候呢，佢就衰收尾。衰咩呢？佢就即係俾晒啲身家性命财产俾人睇，结果呢就引狼入室，最终呢犹大呢后来其实就係俾巴比伦呢入侵，即係亡咗佢嘅。咁我哋睇下即係呢几章嘅历史就係咁样记载嘅，即係36章又讲亚述打犹大，37章呢就係呢神呢帮佢哋歼灭咗亚述军，38章希西家呢病得医治，39章呢就引狼入室。咁但係其实呢个系咪就系即系历史嘅发展原来原本就系咁嘅呢？我哋睇下，我哋睇返呢头先主席同我哋读嘅其中一段，就系呢39章嘅第1-2節。嗰度我哋睇到呢巴比伦王呢听见希西家病好返康复咗，於是呢就派使节呢送信同埋送礼，即系嚟到去访问呢个嘅希西家。希西家当时就好欢喜啦。咁嗱，我哋睇到呢好明显就係呢希西家係病完，然之后呢巴比伦人呢先至嚟㗎嘛，先至嚟访问佢㗎嘛。咁所以38章係希西家患病，跟住39章就引狼入室。咁跟住呢我哋都喺呢度睇到呢，佢係俾晒啲金啊银啊俾人哋睇㗎，即係军备呢都即係俾人哋睇㗎。咁但係我哋睇返呢有另外一段经文，嗰段经文呢係喺这个列王纪下的一段经文，那里呢是亦都描述呢犹大被这个亚述军来攻击的这一段历史。我们看看那里怎样讲。这里呢就讲到呢希西家王14年的时候呢，亚述王呢就上来攻击犹大了。那当时希西家就派人呢去见亚述王，黑色那条字就说呢，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当。哇，这里呢差不多好像跪地求饶咁即是割地已经割咗啦，即是赔款。当时呢希西这个嘅亚述王呢就罚犹大王希西家呢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咁呢希西家呢就将佢府库里面嗰啲嘅金银财宝都献埋出嚟，差唔多呢红色字嗰度讲到，希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嘅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子上面嘅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为咗交罚款呢，佢连门罅嗰啲嘅金都要刮埋落嚟呢， 交埋去啊俾亞述王。咁呢度你睇到咧，亞述攻打猶大嘅時候咧，猶大咧係搞到咧傾家蕩產嘅。所以如果我哋睇翻呢一度啊，即係如果亞述真係攻打完猶大，希西家病，跟住引狼入室。咁其實佢冇咁多金銀財寶俾巴比倫嘅使節睇㗎喎，即係如果真係打完啊，即係呢個亞述軍攻打佢之後，其實佢冇曬啲金銀財寶㗎咯喎，咁所以仲有呢，就係喺佢患病嘅時候，神單止呢俾多15年嘅壽命佢，喺呢度紅字嗰度講就係、我要救你和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咁、即是话希西家患病嘅时候，亚述军嚟攻打佢未啊？未啊！吓呢度佢预言唔单止俾多15年嘅寿命，而且咧预言咧亚述嚟攻打你嘅时候咧，我到时会拯救你。咁、所以即是话希西家病嘅时候，亚述军咧都未嚟攻打犹大。咁所以咧，正確嗰個嘅歷史嘅時序咧，就應該係右邊嗰個嘅表，先係希西家患病，跟住引狼入室，然之後咧，亞述咧先至嚟到去攻打，攻打猶大。咁點解以賽亞書嘅作者要將嗰個嘅歷史嘅次序嚟到去調咗咧，調轉咗咧？佢係咪歪曲歷史咧？其實我們回應這個問題，我們要明白一點，聖經的寫作目的呢，其實呢就不是為了呢要去將歷史的事件呢清楚地全部記下來的，所以呢就不會巨細無遺地每一件事都寫下，並且呢他會作出選取，而作者呢也都會按住佢要想要帶出嘅信息咧，嚟到去編排嗰啲嘅歷史嘅事件嘅。呢個情況其實唔係淨係舊約係咁嘅，新約都有咁樣嘅出現。新約我哋知道有四卷嘅福音書，有啲嘅事情咧喺超過一卷嘅福音書裏面出現，但係咧嗰個次序咧係會唔同嘅。咁其實亦都係因為呢一個嘅原因。呢個咧唔係歪曲歷史，而係咧作者咧，是想藉住呢個嘅編排嚟到去表達一個嘅信息。好啦，咁而家以賽亞書嘅作者嚇，佢又想藉住呢一個咁樣嘅編排，去帶出一個咩嘅信息咧？嗱，我哋睇翻亞述喺攻打猶大嘅時候咧，亞述軍喺耶路撒冷嘅城外大聲呼叫，佢哋唔單止喺度炫耀自己嘅軍力，其實咧亦都係咧喺度咧將用言語咧嚟到去將猶大人的神呢是贬低的，将他们踩到一文不值的。我们知道呢，在旧约的时候，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呢，不单止在这里比拼着军力，其实都比拼着他们每一个国所信的神哪个大一点。所以亚述军在耶路撒冷城外围困的时候，他们就在这里说呢，你们信的那个耶和华不得的，我们信的才是厉害的。咁但係呢一場仗結果就係神施行神蹟，一夜之間殲滅曬185,000嘅亞述軍，就證明耶和華先至係真神，猶大國所相信嘅耶和華先至係真神，你嗰啲亞述嘅神啊企埋一邊啦。作者將呢個猶大被亞述攻擊的這件事擺在前面，其實就是要回應之前所說的一段的說話，一至到35章，在這個段落裡面其實他們講的一個問題就是誰個才是真神，誰個才是真正的救主。所以在36章那裡講到亞述來到去攻打猶大國，最終神施行拯救，其實就是要回應誰個才是主宰，誰個是主宰啊？就是這一位拯救猶大國殲滅亞述軍的，一夜之間殺到亞述是片甲不留的，這一位耶和華才是真正的主宰。另外呢，作者將希西家患病和引狼入室這一段放在後面呢，其實他也是故意呢要人覺得呢希西家呢是衰收尾的。咁而家我哋就嚟睇下39章，到底咧希西家咧点样衰收尾法？ 在这一段39章1至到2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希西家呢、都不少的弱点的。第一呢，就是呢当时希西家是、大病一场，刚刚好返、亦都经历了神一个拯救，是吧、照常理来讲、我们基督徒有经历这么大的苦难得拯救之后，我们会怎么做啊？讲见证啦、去述说神的荣耀啦、述说神怎样拯救我们啦。但是希西家当时是怎样、他对神是只字不提，他在炫耀自己的财富，在炫富、他得意忘形到浅夺了本来应该属于上帝的荣耀，他就自己来到去荣耀自己。这个是什么？骄傲咯、就是骄傲。好啦，还有第二样他衰的呢，就是呢我们想想为什么希西家要向巴比伦的使节来到去炫耀自己的财富呢？其实不是完全因为骄傲那么简单，有政治的因素。其实希西家在较早的时候呢都曾经呢想拉拢另外一个国家的，那个国家是哪个？埃及。以赛亚曾经在31章那里呢就骂过他们的，祸哉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仗赖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耶和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早已经提过他们的。好了，今次希西家他不是找埃及来到做联盟，他是想拉拢巴比伦，他想给巴比伦的使节看到，哇，你看我多少的财富、我是一个好的盟友来的，你来到跟我结盟、这个是他背后一个政治的目的。但无论是拉拢埃及又好，巴比伦都好，都是犯上同一个的毛病，就是呢他们想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不求问耶和华。所以他衰的就是在神的以外来到去寻求保障。还有就是呢当以赛亚跟希西家讲，他说呢，我们一起读，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在这里以赛亚呢真是直言不讳这样，直接指出呢希西家的财宝呢第日呢冇得留低㗎喇。你咁样俾晒人睇呢，咁你就引狼入室，第日呢连你嘅子孙都要被掳，甚至呢有啲呢要做太监添。咁当时希西家点样回应呢？我哋一起读。希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境况。你怎样去理解这句说话呢？希西家讲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你怎么说就怎么好啦，我信服你啦，是不是这样呢？你想想，神要惩因为他的愚妄而惩罚他的后裔，但他竟然没有为自己的国家人民呢为有咁嘅下场而伤痛，冇为此呢嚟到去祈求耶和华开恩。佢仿佛呢就好似呢好轻描淡写咁话，哦係呀、好啊，最紧要就係呢我在世几日只有太平就得㗎啦。佢係为自己能够逃过一劫而沾沾自喜。他关心的是自己的祸福安危，而不是社稷江山。简单来讲，他就是衰自私。所以39章是充分的表达希西家的弱点。他的弱点在这里是表露无遗的。 他并不是我们想象中一个那么好的皇帝。圣经刻意的将他衰收尾这一段呢摆在这里，其实就是要表达一个的讯息，就是呢即使希西家一个我们表面上看上来以为是挺好的王，他经历过神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但原来呢都是有这么多的缺点，这么多的罪。所以我们的依靠不是依靠人，不是依靠哪一个的伟大的王，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神自己。而我们人也都没有东西可以自夸，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仰望那一位掌管过去未来掌管万物的上帝。但是我们有罪的人又怎样可以跟这位圣洁的上帝来结连呢？于是呢就带出下一段了，四十至到六十六章以赛亚书那里，其实是要带出人的唯一的盼望出路呢，就是要悔改归向这位的救主，他就是那位呢为我们受苦受死的那位的仆人，也都是那位的尼赛亚。所以三十六至三十九章这一段是承上启下的一段。咁呢段嘅经文到底俾我哋有啲咩嘅提醒呢？其实希西家嘅软弱呢係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嘅。佢衰咩话？骄傲，喺神嘅以外嚟到寻求保障，仲有衰自私。呢啲呢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呢三个嘅罪其实都係源出一切，係源自人嘅骄傲。骄傲人人都有，以下呢我就引述一些属灵伟人和学者他们对于骄傲的看法。 C.S. Lewis 呢，他是一位基督徒作家，一位很著名的作家，写了很多的书，也是一位学者。这恶在他人身上出现时，人人都会憎厌，而且几乎没有人想到自己会犯此恶。世界上没有比这恶更不受欢迎的，也没有什么恶我们犯了会比这恶更不自觉，而且我们犯得越多便越不喜欢他人有此恶。这个是什么恶啊？骄傲。我们又看看爱德华兹，他是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带领教会复兴的一位神学家。灵性骄傲的一个确切标志就是骄傲的人非常看重自己的谦卑，但是真正谦卑的人却认为自己非常骄傲。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你骄不骄傲呢？有没有人说自己不骄傲的？尼布尔是一位近代的神学家，他解释权能的骄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自以为是，自满自足，自作主张，满以为自己足以应付一切的变迁，这种骄傲不知道人性的无常和依赖性，却相信自己为生存的主宰，命运的支配者和价值的裁判者。 Spinoza 呢是一位哲学家来的，他是17世纪的哲学家。由于爱自己而将自己看得过高就是骄傲。原来骄傲的人就是爱自己而将自己看得太高。骄傲的人是必然会嫉妒的。为什么骄傲的人会必然嫉妒呢？我们又看看 C.S. Lewis 讲的，正好回应这个问题。他就说，我若是骄傲的人，只要这世上还剩下一个比我更有权力、更有钱、更聪明的，他就是我的竞争对手，就是我的敌人。所以为什么骄傲的人会嫉妒，就是这个原因。好了，那么怎样可以防止骄傲呢？防止我们落入骄傲的陷阱呢？我想第一件事我们要做的就是虚心纳谏。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人的年纪越大，地位越高，在我们的身边就越难找到一个能够愿意指出你错误的人。希西家有没有？ 邊個啊？以賽亞啊！這個先知真係咧，唔講嗰句都講埋嘅啊！佢係一個直言不諱，佢直言進奸啊！其實就係盡咗佢先知嘅職責。近期香港嘅基督教界啊，亦都發生咧懷疑有性罪行或者係行騙嘅案件，而涉嫌犯罪嘅都是一些有名望的教牧，其實是一件挺令人遺憾的事。我就想到，如果他們真的犯這些罪，那應該這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來的。在個過程中，到底他身邊的人有沒有看到他的問題呢？有沒有人曾經向他們來到去進諫，能夠指出他的不是呢？如果這些牧者在身邊有這些守望者的話，這些這麼令人遺憾的事是否可以避免呢？所以為了防止我們落入驕傲的陷阱，我建議大家你要找一些能夠向你直言進諫的人，可以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或者是教會的弟兄姊妹。所以翻團契小組是好的，因為我們的團友仔、我們的組員，我們跟他們是互相守望，我們有困難我們會彼此安慰彼此鼓勵，但是見到有問題的時候，我們都需要來去彼此去督責的，我們要互相提醒。近年香港有很多的社會的爭議，往往是出現一個壁壘分明的局面，大家都執著於自己的觀點，我們大家都變得很不話得的，我們平時說人很不話得真的很好，但我們現在說我們個個都很不話得的，即是什麼意思啊？即是你不要說他，即是反面的，即是 不批評得的，即是 不可以提點的，我們都越來越不願意去聆聽一些和我們不同的聲音，所有的意見人士我們都覺得他們有問題，以致大家都是各走極端。所以是時候我們需要去學習聆聽，我們也要珍惜我們身邊有一些和我們意見不同的人，我們要珍惜一些肯去批評我們的人，因為在箴言裡面都是這樣說的，當面的責備強如背地的愛情，聖經新譯本就這樣譯，就是坦白的責備勝過暗中的愛。即使有人真的直言進諫，但如果我們不願意去聽，又沒有自省的能力，不懂得分辨的時候，其實都是沒有用。所以除了虛心納諫之外，我們都需要謙卑自省，我們要有自省一個這樣的態度，我們要 去思想，要懂得思想去檢討自己。已故的陳忠道牧師他寫過很多的屬靈書籍，其中一本是《聖經中的失敗者》，這本書我們圖書館裡面都有，我想我們都有人看過，裡面有幾句說話很有意思，我們一起讀。現今的信徒見自己所憎的人有錯，不但不勸告，反而趁機會讥笑攻擊他；看見自己所愛的人有錯，則趕快替他掩飾辯護，卻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應有的責任。這本書呢是陳忠道牧師至少是30年之前寫的，但這些說話呢在今日呢仍然是適切，而且不單止在基督教界，普遍整個社會的情況都是這樣。我們見到那些我們的敵人他出了事呢，我們會怎樣我們會做花生油咯，我們做旁觀者，在那裡剝花生，在那裡笑他咯，在那裡取笑他咯。但我們見到我們自己有犯錯是怎樣，哇！即刻收入地毡底，幫佢掩飾，幫佢辯護。而家呢個社會就係咁樣。到底我哋基督徒係咪都係要咁咧？身邊有諫友咧，當然係一件好事。但我哋自己都要有自省能力， 要懂得去分辨哪些是逆耳的忠言，哪些是恭维的说话，所谓美言不信，在花言巧语的背后很可能是一些隐藏的陷阱。昔日以赛亚先知指责希西家引狼入室之后，希西家的回应似乎不是很懂得悔改，不过后来当亚述入侵的时候，他似乎改变过来，他似乎有自省的能力，他悔改了。亚述人来到去攻击他，他就立刻寻求 去找以赛亚来到去求救，去听他的意见，并且呢他亦都去自己去寻求神的旨意，这个亦都可能是神对他网开一面的原因。我们看到希西家他有自省，我们有没有呢？防止自己陷入骄傲，我们还可以有第三方面，就是要活出主爱。昨天早上灵修的时候，我看到《灵命日粮》里面有一个故事，我觉得是挺好的。这个故事就是说，美国一间州立大学里面的篮球的校队里面有一位后卫叫 Jordan。 Jordan 呢，他在一场球赛那里，他是故意放弃一个射罚球的机会，本来他已经射中了入了34球的罚球，入中了34球的罚球，只要再入一球呢，他就可以打破学校一个维持了25年的纪录了。但是为什么 Jordan 要放弃入这一球的机会呢？就是因为在1993年的时候，这间学校的校队里面一个主将 Chris， 他是曾经连续射入了34球的罚球，创下这个纪录。不过几日之后，他在一宗车祸里面就丧生。 Jordan 是为了向 Chris 来到去致敬，选择放弃这个个人的荣誉，放弃这个能够破纪录的机会。 Jordan 很清楚有些事情呢，是比自身的成就呢是更加重要的。这些是什么事情呢？我想就是爱。我都是一个骄傲的人，我这样讲不是因为我要显示自己的谦卑，而是我真是一个骄傲的人。我都挺理性，很多时候都是喜欢据理力争，以为呢道理在我那边，那就跟人拗。但在讨论的过程呢，往往是因为太过执着于事情的对与错而忽略了他人的感受。所以我要学习的就是在情与理之间来到去取得平衡，要学习愿意去放低自己的执着，愿意去放低自己所谓的理，更多去活出爱。因为我们所信的主耶稣正正就是一位这样的神，他是创天造地的神，他却是纡尊降贵成为人来到世间，以卑微的方式降生，甚至钉身在十字架的上面。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但他对待自己是绝不公义，他没有罪的，他做代罪羔羊而已。他就是这样牺牲自己，以爱来到去成全我们。刚才主席带领我们唱那首诗歌，里面有两句很好的，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的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怎样可以处理我们骄傲的罪？就是降服下来。我们见到基督的大爱，我们就学习祂的爱，降服下来。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上帝，孩子实在不配来到去讲这一篇的信息，因为我都是一个骄傲的人。但是感恩上帝，你藉着圣经的说话来到去提醒我，盼望你给我的信息 亦都能够造就在座的弟兄姊妹和朋友。愿神你亲自在我们各人的心里面来到去动工，你的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看见自己的骄傲。求你叫我们能够好好的去省察自己，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去降服。求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去陶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爱的里面，我们都愿意活出你的爱。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